这是一只有象征意义的幸运手镯，它代表你和你的纯洁，它将在你交男朋友的过程中引导你。我和你妈妈只能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但是我们无法让你接纳我们的观点。希望这只手镯能够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个手镯就很像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戴的那个戒指，戴在手上以后，当你有不好的想法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就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提醒。这个手镯就是不断的提醒这个女孩她的内心，你这个时候应不应该做这个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我家女儿》。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女儿》。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日新。
安好跟日新兄上一次呢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在当今的这个时代，面对不良文化对孩子的冲击，我们的父母能做些什么。那么在这次的节目里呢，我们来分享杜普森博士为我们精心预备的一个故事，并且呢他还嘱咐我们说，养育女儿的家庭可能会用得上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就叫做《幸运手镯》。先请我们的家人们听安好来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讲出来。
甜甜蜜蜜的16岁终于来到了，没想到我会如愿以偿，梦想终于成真了，真是又惊又喜。爸爸妈妈为我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生日宴会，宾朋如云，这一天真酷。然而当我看到太阳落山，我知道最酷的时候就要来到了。夜深了，五彩纸屑已经被打扫干净，气球也变瘪了，礼品包装纸已经叠放整齐，以备妈妈将来使用。我正坐在窗前望着外面昏暗的天空遐想时，爸爸微笑地出现在窗口，向屋里张望。宝贝儿，准备好了吗？他问。我急忙站起来，这个问题真是意味深长。为了今天晚上，我足足等了5年。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从现在开始，父母正式允许我约会了。爸爸妈妈和我早就约好，我16岁生日的晚上去我最喜欢的饭店吃饭，同时正式开始执行我们的约定。爸爸妈妈要重申一些标准，跟我讨论一些原则。现在我终于在路上了。在饭店的一个安静角落的小隔间里，我坐在爸爸妈妈的对面。刚点完餐，我觉得是时候切入正题了，就大声说，现在我可以和任何我愿意的男孩约会了，对吗？我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爸爸妈妈轻声笑了起来。爸爸说，这是我们以前说好的，是不是？哦，太酷了，我欢呼起来，并在座位上做了一个胜利者的舞姿。多年来父母一直不允许我外出约会，但现在时候到了，他们终于同意，我想跟谁约会都行。当然他们知道我跟上帝的关系很亲密，而且也不缺乏常识。不过稍等一下，妈妈微笑地打断我，你必须得遵守一点约定。我早就预料到父母在这个时候会给我一些指导，因此我早有心理准备。我双手撑着桌面，身子前倾说，好，要我做什么？打开它吧。爸爸边说边递给我一个小小的白色盒子，并神秘地微笑着。我犹豫了一下，拆开卷曲的粉色缎带，慢慢地打开盒盖， 一只漂亮的银手镯出现在我眼前。它不是一只普通的手镯，而是一只幸运手镯。上面的饰物也不是一般的小饰品，而是小而璀璨的宝石。12颗造型精巧的宝石倾悬在手镯上。哇塞！我惊讶得无以言表，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现在你要知道，这不是一只普通的手镯哟。妈妈提醒我。我知道，我说，太漂亮了。我仔细地研究着手镯，6颗小宝石和另外6颗更小的宝石交替排列。6颗更小的宝石都是深蓝色的，我猜是蓝宝石。6颗稍微大一点的宝石颜色各不相同，一颗似乎仅仅是岩石，一颗是粉色的，一颗是白色的，一颗是红色的，还有一颗是绿色的。最后那颗是钻石吗？这是一只有象征意义的幸运手镯。爸爸一边解释，一边斜过身子与我一起研究。它代表你和你的纯洁，它将在你交男朋友的过程中引导你。我和你妈妈只能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但是我们无法让你接纳我们的观点。希望这只手镯能够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决定。我抬头严肃地回答，我在听。妈妈指着那颗灰色的石头说，这代表你第一次牵男人的手。这颗石头只是一粒抛光的花岗岩石做成的，看起来虽然很便宜，但它仍是你手镯的一部分。这一颗是粉色的石英石，他用2个手指轻轻地捏了一下这颗石英石，说，它代表你的初吻。爸爸接着说，这颗绿宝石是翡翠，它代表你的第一个男朋友。这颗珍珠代表你首次对爸爸之外的男人说，我爱你。我咯咯地笑起来，这太新奇了。妈妈最后说，这颗红宝石代表你首次订婚，而这颗钻石代表你首次说，我愿意。我想了想，明白了。我清了清哽住的喉咙，问道，这6颗小小的蓝宝石代表着什么？爸爸回答，它们代表你对父母，对上帝有多重要。但是注意，有一件事儿不可少，这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唯一要遵守的一条原则，只有一条，似乎不错。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会是每当你有表达爱的行动的时候，如牵手、亲吻，或者说一声我爱你，你同时就将相应的宝石给出去。我一定是听错了，我必须把相应的宝石给那个人吗？妈妈郑重地重申道，你必须给他。我沉默了一会儿，我想他们在开玩笑吧，但是他们一脸严肃，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我突然尖叫起来，但是爸爸，这些宝石这么昂贵，我是不会随便给出去的呀。爸爸微微笑了，温和而慈祥地说，你听见你刚才说什么了吗？宝贝儿，你的纯洁和你的心要比这几颗小小的宝石昂贵多了。如果你心里不愿意把这些小小的宝石送出去，我认为你就不应该做这些宝石所代表的行为。我似乎感到内心在融化，眼泪几乎要喷涌而出。这唯一的原则使我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也是珍贵的。可是这个原则同时也令我气恼。这个晚上之后，过了几个星期，我和一群朋友在海滩上闲逛。理查德看到我不想游泳，他也不想游泳了。 我情愿看书，而不愿意把身子埋在沙滩里，而他愿意跟我坐在一起，而不去和好朋友游泳。他乖巧可爱，想牵我的手。有一瞬间，我站立了一下，这时，某块花岗石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这时我躲开了他的手，我极其生气，对父母生气，也因我的手镯变成了一个手铐而生气，最主要还是对自己生气，我在让一块小岩石左右我的浪漫生活，我气愤地盯着我的手镯。但是上帝突然令我顿悟了，我不能放弃那颗花岗岩石，它是我整个手镯的一部分，它代表着我的一部分，没有它我就不完整，它虽不是什么昂贵的宝石，却仍然是有价值的。之后我就明白了，后来凯文出现了，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我们常常在一起，我想我可能爱上了他，我想要告诉他我爱他。这时我想到了我的珍珠，我发现我没有自己以为那样爱他，所以我的父母是对的，他们不可能让我接受他们的观点，他们请上帝和这只手镯来替他们提醒我。在上帝、父母和手镯的帮助下，我明白了我有多么宝贵，我的纯洁有多么宝贵。那些只想浪费我的时间和情感的男人是多么无价值，如果他们不想要这一整只手镯，凭什么我要把手镯的一部分给他们呢？莱特对手镯表示敬畏，因此他从来没有试图牵我的手，也从来不试图吻我，但是他向我求婚。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去这么多年的洁身自好会带来如此的幸福，我曾经以为自己很傻，以为自己小题大做，但是现在这成为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当我把完好无损的手镯交给我的丈夫的时候，我想如果我可以把那些小宝石全部送给我这位我真的愿意一生相守的男人，守住他们还有什么困难呢？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现在我们的女儿正带着她呢。
花妹子，我幸福，你夺了我的心，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金莲，完全夺了我的心，幸福，你夺了我的心，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金莲，完全夺了我的心，
就是 候你回来迎娶我，你就是新郎，我就是幸福，等候你回来迎娶我，你就是新郎。
那我想呢，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不知各位家人和日心兄听过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感受，我们也可以聊一聊。
我听完以后，首先第一个挺深的感觉就是这个父母应该是非常有智慧的父母，就是在跟自己的女儿沟通圣经上的这些价值的时候，他们用的方式非常的巧妙，也是非常容易被女儿接受的方式，而且呢，他这个方式从最后的结果就可以知道是非常有效的。那么另外他这个智慧呢，我觉得不信神的人是没有这种智慧的。另外呢，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说，父母他们的这种价值观很多人现在是想不到的。
嗯，
我听完以后，当时我女儿16岁的时候，我就没有想到这样的方式，是有担忧，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这是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这种价值观呢跟现在世界上的这种比较流行的价值观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嗯，
现在多数的父母可能甚至都不在意，对吧？你交个朋友啊，16岁18岁，同时让他用巧妙的这种方式去做，这个手镯就很像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戴的那个戒指，戴在手上以后，当你有不好的想法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就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提醒，你是要把这个戒指拿出去吗？不要这个戒指了吗？
嗯，
同时也给另外一个异性，他可能看到这个，他会知道你是有家庭，有这个约定的。
嗯，
我觉得对我都是很大的触动。显而易见，就是说他这个方法还是很有效的。女儿戴上以后呢，真的是遇到了很多挑战，
嗯，
这种诱惑，这种试探，如何去战胜这些呢？就是这个小小的手镯，与其说是幸运的手镯，不如说是保守我们心怀意念的手镯。这个手镯就是不断的提醒这个女孩她的内心，你这个时候应不应该做这个事儿？实际上比那个上边最珍贵的钻石更加珍贵的是你自己的心怀意念。
嗯，
所以这个父母他的智慧，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也很震撼。像安好这么幸运哈，这么早就听到这个故事了，我是没有这个机会了，孩子已经大了。现在唯一能做就是之前节目也说了很多，就是每天为他祷告，每天至少祷告两次，有时候三次四次都会有，至少是两次为女儿祷告。应该像这个父母这样，我相信他们是对圣经非常了解的。
嗯，
第二个是非常好的基督徒，第三个他们为了自己的女儿一定是在祷告中向神去求的这个智慧，要不然他这个智慧没法是由他们自己得到的。
嗯，先开个玩笑啊，其实我看了这个故事的第一直觉，脑海中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手镯是在哪买的，我也要去买一个。
我也有这个感觉了，就是说咱们为了这个女儿真的是掏心掏肺，费了很多的时间，费了很多的财力，包括他们不断的在祷告中去求告神如何用这个方式。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个女孩的母亲可能也是这样传下来的，我们不排除这个，就是传承嘛，这就是说好的价值的传承，有可能像他说到他传给自己的女儿了，有可能是传承下来的一个东西，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在哪儿买的并不重要，这个手镯只是一个方式，我们可能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可以做，我觉得只是一个形式，但是这个父母愿意为自己的女儿摆上自己的这个一切，算是摆上一切，就为了一个现在很多人并不看重的一个事情，
嗯，
我觉得不是一般的父母。
对，就如日心兄说的，其实这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我们能够看到父母是敬畏神的人，知道对于一个女孩来说，她的贞洁、她的纯洁有多么宝贵。然后父母呢，看这个女儿是极为宝贵的。养育女儿的这十几年中，他们不断地向女儿强化，你是宝贵的， 在你16岁未成年之前你不能交男朋友，也要告诉女儿哪些事情神喜悦，哪些事情神不喜悦，要对自己的价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极为宝贵的。所以说故事中也说到，我们希望你做的我们都已经告诉你了，但是你要怎么做只能由上帝亲自引导你。那么安好还有一个感受呢，就是说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在我们看到这些世俗文化对我们育儿理念的冲击之后呢，我们的心里可能会觉得我们传统的这些方式似乎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周围所有的女孩都是觉得牵个手没有什么，亲吻一下也没有什么。那如果我们这么坚持下去，会让我们的女孩觉得很另类，她怎么在她的朋友中去说我原来的恋爱观念是这样的，我手都不能牵。但是这个父母没有向这个世俗的文化去妥协，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世俗文化的侵袭之后呢，我们父母这套防线退的就越来越靠后，可能最后会跟女儿说，女儿一定要注意啊，牵个手亲吻一下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不要在婚前有性行为。这都是我们父母会有的面对世俗文化的一个妥协。但是这个父母没有妥协，他一直在跟女儿强调，你的纯洁你的心尤为宝贵，如果一个男孩不爱你的全部，那你干嘛要把自己的一部分给出去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坚守信仰也是不向世俗文化妥协的父母。
对，很同意安好的看法，实际上他像马其顿防线一样，他一道一道防线往后退，如果你开始拉手没问题，那就该拉胳膊然后再亲吻，这个绝对是得寸进尺，然后这个防线是一步一步被攻破的。当这个防线被攻破以后，那就无所谓了嘛。那女孩子就变成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已经无所谓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超过半数的都会对他们这种行为最后感觉到
后悔，
是非常后悔非常沮丧的，而且对他们的人生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防线从开始就要守住，就跟咱们修那个水坝似的，有一个小洞我们不去修正的话，以后就会酿成大祸。
对，养育女儿来说不容易，特别是小的时候我们看着女儿啊，乖巧可爱也善解人意，然后也听话懂事，但是一旦我们的女儿们长到青春期之后，她们慢慢的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父亲母亲生出来的担忧就更多了。那么我们怎么在她们离家之前把这个安全防线在她们的心里坚固呢？其实还是我们之前不断反复跟大家重复的，我们从小就要教导女儿哪些事情神喜悦，哪些事情神不喜悦，然后我们从小也要跟女儿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那也像刚才安好弟兄说的，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孩子都在身边，每天能看到，当孩子大了以后出去了以后你可能就祷告，但是你再老了咱们去见主了以后，那可能只能在天上的祷告，你逐渐跟孩子的物理上的距离会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你的相对来说这种控制力管理能力对他的影响力都会逐渐减少。如果说你尽早的把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根植在他的内心，我觉得对他一生一世对他的下一代都有无穷的价值，那当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
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价值观在养育女儿的过程中有多么重要。那么在他们离开家独立生活甚至组建家庭的时候，那么他们也仍然会坚守着这样的一份从神而来的价值观，也会在家族中不断地延续下去。就像我们这个故事的结尾说到，故事还没有结束，我的女儿现在正戴着这个手镯。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合神心意的价值观在家族中不断地延续下去。
感谢今天安好弟兄带给我们这个文章，也真的是让我们知道了当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做，真正应该重视的传承的应该是什么东西。
是，那临到节目的最后呢，安好把圣经中的几段经文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这几句经文呢，记载在箴言书31:10-12，圣经说道：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阿们。
冬天以往雨水静止了，地上百花开放，林中百鸟歌唱，无花果树葡萄开花芳香，境内半酒呼唤我歌子在斗艳隐秘处。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